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在天父，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又在一起可以来查考弥迦书。求主保守一下时间，也让孩子能够讲得清楚明白。我们求主圣灵来引导，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那今天我们还是持续那个弥迦书的查考，就是我今天大概会有一段会有那个一点点时间，把上个礼拜的第一章做一些回顾，那个回顾是有一些那个结构上的东西要分享的，有一些信息要分享。那接下去后来就会把第二章的部分逐节逐节来做一些讲解。那因为我这个弥迦书，我发现说它有一些那个经文啊，因为它是诗歌体的，所以有些东西是不是那么容易能够马上明白的，所以我就会我的上课方式大概就是每一次会有逐节逐节的解释那些觉得我们觉得比较难懂的一些经文做一些分享，然后解释完以后我再把一个整体上的东西做一些整体信息的一个分享。好，那 接下来下面有三张投影片了，大概是那个分段的一个方法了，最主要是这个分段的方法是会是以传统那个文艺分析的方式来分段的，就是我们平常以前可能我们自己读经的时候，比如说看某一卷书，我们可能就把那卷书，我们可以可能从这整卷书里面，我们想说，怎么来分段？有些是用它一个主题的一个文艺的一个方式来分段的。那这样的分段方式会变成一个情况，就是说每个人分的可能都会不一样，因为根据我们自己解读的内容，我们认为这是什么主题，我们就会做这样的分段，然后再来读，大概会有这样的方式。那这种方式大概也没什么不好，也很正常，大部分也会这样做。那我以前我也是用这方式来读的，我几乎大部分的书卷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读的。好，那假如说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分段的话，大概整个弥迦书可以第一章可以分成三个段落了。那我这边大概采用的圣经版本是新译版的。那这边第一个就是讲第一段，就是那个弥迦书的一章二节到五节。那这个这四节经文里面了，最主要是讲审判降临，就是说我们威严的上帝要开庭了，要公开来审讯那个雅各跟以色列，就是那个审讯那个以色列跟犹大，因为他们的罪恶，所以审判将会临到。接下去下一段内容是从一章的六节到九节，那这边就是前面的开庭完以后，指出他们的罪恶以后，接下来就是讲那个撒玛利亚的结局，就是北国的一个结局。那北国的结局的审判的结果是他们的城市是会完全的荒凉的，以及他们所依靠的一个偶像会完全 的毁灭。那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因为撒玛利亚的创伤，那个创伤是无法医治的。那这样的罪恶呢，它会一直蔓延到犹大。那这样犹大还有机会可以悔改吗？那接下来就是从第十节一直到十六节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是讲到那个接下来犹大的他们各个城市啊，都会即将遭到亚述的一个侵略哈。那个这个整个一个那个弥迦的一个预言哈，就意思是说，那我这边是用那个彼得森信息版的圣经来做一个呈现了哈，这样会比较传神一点。那先知就是用哀歌的方式来表达，要唤醒犹大，其中特别是用一些历史的典故，比如说大卫的一些故事，或是一些历史当中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另外是透过一些我们城市当中的一些那个字义或它的音韵来连接，来做一个讽刺性的比较。他这样的目的是要想尽办法的要让那犹大人听了以后会有能够比较强烈的感受，知道说那上帝的那个审判要来了，那他们应该要尽快的能够从这当中能够悔改。那另外还有一种分段方式呢，这个是我是参考那个胡伟牙牧师的注释书里面那个的用法了。那因为我在查那个准备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这个方式跟我以前过去是不一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因为它是根据那个整个希伯来文的一个句法。因为本身弥迦书它是一个诗歌体，所以它的诗歌体也有最近有很多的一些学者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根据那些诗歌体的一个我们叫做那个句法的一个分段的一个有一个基础的理论啊。那这个理论是说它主张希伯来文的段落啊，可以从一连串的词句当中，它只要是有构成一个很明显的特色的话， 它就会从连续跟不连续当中去来做分段。举个例子，如果说有一个子句，它的句法的特色跟前一句是相同的，它就把这两个子句是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单元，那就这个单，这样单元叫做序列。反之，假如说它跟前面的那个特色是没有关联的，它就可以变成是前面那个序列的终止，或是要接下一个序列，类似这样的一个模式，这是蛮专业的啦。那个胡杨牧师他们有做一个专门的一个研究，他自己也有写了一篇论文，关于这个那个希伯来文那个文法那个句法的一个分段的一个方式的一个论文。那我有去看，不过真的是蛮艰深的，因为我不是属于这个专业的。不过他这样的分段会让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去想经文的一个方式的。那我这次预备当中，我就想说，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来做一个学习，或是说这样的方法来想圣经。好，那我们看我左边这边的话，我左边是左边的那个经文是用那个新译版的了，那右边的是用彼得森信息版的经文为主。那当然那个信息版的经文里面，我还是把一些原本新译版的一些那个城市的名字，我还是把它写上去。那我想说这样呈现让大家比较好理解。那这样的分段方式，整个第一章它会分成 AA plan 跟 BB plan 跟 CC plan， 就是等于是类似一个平行的一个 对应的关系。那这些为什么会有这样对应的关系，都跟它的本身的一些字根啊，或是文意啊，我就会有关系的。那个要比较详细的了解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参考那个胡牧师的注释书的，我这边就不再多说了。那我想说不同的分段方式可以让我们有不同的角度来看，会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讯息。那我想说有一个很大家需要去注意的，就是说弥迦本身他是南国的先知，所以他最大的目的是要希望透过上帝的那个启示给他的话，他要传给那个犹大，让犹大的百姓能够他有机会可以悔改啦。我觉得因为真正先知的目的是希望是这样子，他们尽早能够悔改，或者他们等真的预言实现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在那个悔改当中，那个愚民的那个状况底下的时候，他们可以很欣然的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还是可以非常顺从上帝的话去在那边生活。我想说这是弥迦他最大的目的，所以以至于这样的分段会让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眼光。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这边的那个左手边的第二节，这边有讲听啊，注意听，这个跟三节跟四节这整个连贯起来，就是众人他预备要出席，要聆听上帝要开的一个法庭，要来做审理。那假如众人知道这样的一个讯息的时候，那犹大人就要赶快要有一个行动，那个行动就是不要在外邦们宣扬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另外一个是不要哭泣。那我这边有做稍微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整理，就是说当上帝的一个行动，先是盼望犹太人要有正确的回应，所以众人出席上帝预备要进行的一个法庭的审理的时候，因为威严的上帝将降临，指证以色列跟犹大的不是，那众人也因为法庭的宣判要有行动。那这个行动就是不要在外邦宣扬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因为原本以色列民众是跟上帝有约的，那如今你被约了，你就不应该把这个事情再去跟外邦人宣传，那宣传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那另外是那另外是不要哭泣，因为哭泣也没有用，因为上帝的那个审判即将就要来临的。那他们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赶快举哀哀悼。因为什么？因为有灾祸会从威严的上帝那里降临。好，所以这边我稍微再做更进一步的一个表示，比如说听啊，要注意听，能使伤奔地龙的威严上帝将要降下来，指证以色列及犹大的不是，不要在加特宣布这个事情，免得非利士人的女子欢乐，一点都不要哭泣。犹大要加入这个哀伤的行列，因为灾祸从威严的上帝那里降临。所以这边 听啊，是上帝要百姓注意听的一件事情， 要他们命令他们要注意听。那不要就是要他们有一个不要去做的一个禁令，这是一个对比。那另外第三节跟第三节这边讲到耶和华降下，然后那个十二节这边有讲到说灾祸是耶和华那里降下的，所以有一个对比。好，另外下一个段落的对比就是那个一章的五节跟一章的六七节，还有跟一章十三节跟十四节这边有个对比。那这边的对比是讲的是说上帝对于两个城市的罪恶指得非常的明确。那左边的第五节这边讲就讲说那个罪恶的那个雅各的罪恶是在撒玛利亚，以色列的罪恶过犯就是在耶路撒冷。那刚好那个对过来这边十三节这边非常清楚的讲到犹大罪恶的开端是军事，就是他们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想要来依靠军事。那后来他们因为他们依靠军事的过程当中，他们当遇到那个国家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们就去寻求亚述，因为亚述本身就是一个军事强大的国家，所以他们始终觉得军事可以解决他的问题的，所以他没有去依靠上帝。那这样的方式，因为当他们去依靠亚述的时候，那亚述的那个拜偶像的文化就会进到他们的一个更加深入的进到他们整个国家里面去。那进到他们整个国家以后，他们整个所有的那个偶像文化就非常非常的蔓延。那这样的蔓延的结果会造成他们去拜偶像，甚至说他们的那个行不公义的情形会更加的那个明显。所以就说因为以色列的罪恶就在那里，就在你那里找到了，那也很清楚的指出那犹大的罪恶。那一章的六节跟七节呢，他讲到说那个上帝对于北国的一个刑罚，就是要摧毁他。第一个是让撒玛利亚这个城市，这个首，我们可以讲它的首都了，首都的城市里面它的根基都要落出来。意思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城市就毁了，完全毁了，他们经济也毁了。因为本来南国的文化里面，他从一开始的那个耶罗波安开始，他本身就开始崇拜，就已经开始败坏了，就对偶像的崇拜就已经非常的深入了，以至于他们所有的那个依靠的力量就是依靠偶像。那他们也依靠他们经济的力量，那因为经济的力量让他们觉得说他们是可以来继续不断的依靠偶像的，所以以至于这样的情形的话，上帝就要把他们的城市毁灭。那个城市的毁灭就代表他们经济力就被完全毁掉了。那另外是后面第七节讲到说他一切的雕刻的偶像就被打碎，所以上帝要让那个北国的偶像全部都要被毁灭，因为他们这整个国家后来都被亚述灭亡了。那也因为这样，他这边讲说因为从妓女钱财榨取的最后也必归为妓女的钱财，这上一次我们有讲过。所以上帝最后他们虽然靠那个偶像来得来的那些经济的一些力量，最后全部都通通被亚述给夺去了。那当然亚述他们夺去以后，他们也重新又回到他们的那个偶像崇拜里面，又把这些钱财 又作为他们敬拜偶像的一个方式。那十四节呢，十四节说那这样的话犹大要做什么事情呢？因为犹大的刑罚就是他们最后，他们虽然依靠军事的话，结果他们最后是要用告别的礼物送给他们的那个外邦加特的摩利撒。意思就是说他们要依靠军事的，可是还是会被亚述这样子军事的强权所侵略，那他们要送出那个告别的礼物。好，最后第三段这个地方是讲到西跟西普拉，然后就是第八节跟第九节，跟还有那个一章的十五节跟十六节。那这个有一个交叉对仗的一个概念，因为第八节是讲到先知个人的哀哭，那十六节这边刚好是讲到犹大人本身他们这一群百姓他们的哀哭，这是个交叉对仗。那第九节呢是讲到那个这个他们的那个哀哭的原因是因为撒玛利亚，那个先知的哀哭是因为撒玛利亚的创伤的原因啊。那这样的创伤的原因让这个灾祸会临到那个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的这个地方其实本身就是以色列荣耀的居住所在，就是我们上帝所圣殿的地方啊。就后来在十五节的地方，因为犹大的这样的一个依靠亚述的关系， 也等同于是依靠偶像的关系，那整个以色列的荣耀就是上帝必会到亚杜兰，就是会 又会发生了跟之前那个大卫的那个事情一样，大卫一个荣耀的王他逃到那个亚杜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那就这样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来看整个这个信息的哈，那第一章的主题就是诉讼与审判啊。那我刚刚讲说第一段 A 跟 A plan 哈，就是听要注意听，威严的上帝将要降下，不要在加特宣布这个事情，一点都不要哭泣，因为有灾祸从威严的上帝那里降临。那犹大人只能做的事情就是举哀。那另外第二段 B 跟 B plan 呢，就是说过犯在耶路撒冷，因为从妓女得来的钱财最后都会归为妓女，就是他们想要依靠偶像依靠经济的力量来成为他们的一个安全感的来源。那可是这些都会，那罪恶呢是在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过犯，就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想要建造一些军事城，那军事城的那个军马的力量成为他们的一个罪恶的开端，那后来他们因为这样的依靠反而铸成他们更大的一个过犯。那他们就是依靠军事的一个强权，引进了一个拜偶像的文化，那撒玛利亚的根基都露出来了，那这就是上帝要把他们的经济的北国的经济的力量给他完全的毁坏，那偶像上帝要把他的所有的偶像都毁灭。那犹大呢，犹大因为 你想要依靠军事呢，其实你最后你会把你的那个告别礼，就是你的那个，因为你被别人打败了以后，你就要有一个像是和好的一个供物，你的那个你等于你要和好，你要把一些赔偿的东西要给人家，你反而因为你要依靠军事，其实你上帝会让你尝到军事的一个毁灭。最后一段 C 跟 C plan 呢，就是说那个我们的先知呢，他要痛哭哀嚎了，为什么？是因为以色列的荣耀必会到亚杜兰，就是上帝的荣耀会失去的，逃到一个非常穷乡僻壤的地方去。 那因为撒玛利亚的那个罪恶是无法创伤是无法医治的，那殃及的犹大一直直逼那个城门，才会造成这样的情形。那犹大呢，他需要什么？他剃头，他要光秃，就是要表达非常大的哀伤。为什么？因为他们最后都会被掳去了，大概有这样的一个经文的一个那个对上跟对比，那我觉得这个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一个表达，会让我们感觉到说，其实先知对于那个犹大，因为他对象是犹大，我觉得这样的对上让我有一个新的一个眼光了，就是原来其实那个在先知的心中，他是很期盼那个犹大能够尽快的能够悔改。那为什么说这样的一个那个分段的模式呢？因为我们本身不是那个，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不是从小学习希伯来文的人。可能有人当时的百姓，他们读了这个那个弥迦书的时候，因为他们本身是熟悉这个那个希伯来文的一个诗歌体的一个结构的东西，他们看的时候，他们可能看的那个眼光是跟我们不一样，就可能类似像那个胡牧师所讲的，他们是用这种架构的方式来读这个时候，那他读的时候就会呈现出不一样的一个讯息。那大概我是做这样的一个介绍了。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进行我们那个第二章的部分。那对不起，我应该回到前面。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可以来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那个回应。那其实我觉得，其实在我们自己信主这么多年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真的很常在我们信主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一个是依靠我们自己身体的健康，我们有健壮的身体，因为这边又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安全感。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有一个安全感，那个安全感可以让我们生活能够比较舒适，以至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从小就告诉我做一件事情，她说你都不要靠别人，你一定要靠你自己，就是你自己要变得很坚强。他每次叫我说你要很勇敢，你要很坚强，那你这样才能够那个有成功有发达这样子。 那当然那个，所以那时候我就小时候我就自己想一件事情，好，我好好的靠我自己，所以我就拼命想要好好读书啊，就是想要考好的大学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呢，另外就是那个就是等自己读书读一段时间的时候，发现说，哎，很像有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有了钱了以后，自然就更有安全感，所以就很想要去追求那个赚大钱。所以我记得那时候这个我上次有讲过嘛，我以前也有分享过，说我跟耶稣基督最认真的祷告的两件事情，就是一件事情就是希望我能够考上那个清华大学，那另外一个就是希望上帝能够让我那个当兵的时候能够一边当兵还一边可以去赚钱。这两件事情我那时候我记得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其实我是非常认真跟神祷告，而且还把它写下来，结果上帝都没有一件都没有答应。我想说真正关键的是依靠神，那依靠神其实才会让我们真的是在他的里面得到最大的平安。那上帝的平安所给我们的不是让我们工作闲懒，也不是让我们生活当中没有见证，反而是在这个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当中，赦免我们的罪的过程当中，我们重新被建立的时候，我们生命有不一样的一个改变以后，我们所生活出来的那个力量，那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我也很感恩，就是从我信了主以后，说实在话，我有特别的很认真的学习吗？当然工作认真是认真没错，可是我觉得我虽然认真，我也不应该有这样的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职位了。其实我觉得都是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过程当中是很奇妙的，带领我一步步的来学习。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到那个第二章的部分。那第二章的部分的话，我们从二章的一到二节这边来看，这边一到二节这么讲说，那些床上涂抹不义的并且行恶的人有祸的，因为他们手有力量，天一亮就做出来，他们要田地就去抢夺，想要房屋就去强取，他们欺压人和他的家眷，取人和人的产业。那这边有一个非常非常生动的描述，就是那些涂抹不轨的人，他们半夜在想这个事情，他们天一亮就马上就急着要动手了，要去做了，所以那个作恶的心呢，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了，大概每天都要做的这件事情。那这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种关键是他们的手有力量，表示说这些涂抹不义的人，他们因为他们手有力量，表示他们就是一个有权柄，手中握有权柄的人。那手中握有权柄的人，本来上帝的旨意当中是要希望这些官长们，他们有权力的，他们有什么是王，他们本来要行公义的，要照顾那些那个弱小的那个这个平民百姓，可是如今却成为他们豪夺的一个利器，他们想要就去抢取，那就很像那个小孩子看见自己喜欢的东西就马上想要去抢夺的，那完全是自我为中心。那其中有一个王最明显，我记得是亚哈王，是不是跑去抢他一个人的那个葡萄园的那个故事，大家应该很清楚。所以这边也没有一个第十戒，就是说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恋人的房屋田地奴婢牛奴并他一切所有的，那这个第十戒在他们的心中已经完全不存在。好，那另外是第二章的第三节说，因此耶和华这样说，看啊，我策划灾祸攻击这家族，这个家族原文是这个族了，那你们无法说起景象避开。那另外一个那个解释叫做，这个灾祸在你们对不起我没有写，这个灾祸在你们的象景上是不能够解脱的，这个这样的翻译是比较好的，你们不能够昂首而行，因为这是灾难的时代，刮胡也是个邪恶的时代。那因为这个灾难也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也可以讲那个邪恶了。那这边讲到一个看啊，这个是这个字在弥迦书有出现两次，两次都是描述上帝的行动，第一次就是刚刚我们一章三节讲的看啊，耶和华离开自己的地方，所以当耶和华离开他自己的地方的时候，哇，山崩地裂，我们上次有讲过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这边一样，上帝啊，上帝看啊，我策划灾祸攻击这家族。我们注意看刚刚上面那一段讲说我半夜就涂抹，我半夜涂抹要去抢夺他的上帝的百姓的那些土地，那些就是把人的剥皮这样子。可是这边就讲到说上帝也在做一件事情，上帝就策划要来攻击这些涂抹不轨的这些人，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所以 先知非常生动的描述官长们的图谋不义啊，那神就说他要策划来降灾。那这边有一个叫做解释一下 昂首而行、啊、或可 以解释说他是、另外一个意思是叫 高视，就是、眼睛往上抬、啊、那个这样来走路、啊、那原文的旨意是高视阔步、啊、可是以上下文来说应该是昂首而行，就是他觉得、自己可以他就不能够再这样的一个很骄傲的走了、啊、那无法收起景象避开灾祸、啊、那和合本的翻译是翻得比较好，就是他说这个灾祸在你的景象是没办法解脱的。那另外还有我要解释的就是那个灾祸的那个原文、啊、原本也有邪恶的意思。那若解释邪恶的话也是可以通的，为什么呢？意思是说、若我们假如解释邪恶的话，表示以色列人是恶的，那亚述也是恶的。 那因为这个是个邪恶的时代，所以不管是犹大他们本身是邪恶的，那亚述本身这个国家他也是邪恶，因为他们去 都是崇拜偶像的。那圣经当中、啊、当人犯罪的时候，特别是领袖们犯罪的话，因着共同血缘的关系，是共同历史组成的一个群体、啊、常常会一起经历罪的一个后果跟刑罚。就像说我们在那个大卫数点百姓的时候也是一样，他数点百姓，他做了这件事情，他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上帝灾降灾是降给他的，降给他 降给百姓的。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大卫 就有跟上帝说、请你把这个灾祸降到我还有我的家，那不要给百姓、哦、那为什么上帝会有这样的一个刑罚？其实是、我在读这段的时候想说、到底上帝的公义是什么？为什么首领犯了罪会殃及到你的那个百姓、啊、那因为这个从历史的典故里面，当然有我从注释书里面 讲的是说有一种解释的方法是说，因为他们当时的王、啊、都是老百姓跟上帝求的，因为上帝是本来说是上帝要来亲自 来带领他们，他们说不要，他们要求一个王嘛，因为要求一个王，所以后来 才有撒母耳去选那个扫罗、啊、选大卫。他们因为他们那个以色列百姓说他们想要跟外邦人一样能够有一个王来统治他们，所以 就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他们选了一个王来治理他们。那因为这个王没有按照上帝的要求去做，那以至于他们 当那个偶像文化一旦 被进入这个国家以后，其实是这个事情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会很多的百姓都跟着政府的一个政策跟主张，或是上面的长官的一个模样，就照着就会去行的，以至于让整个社会 就陷入这样的一个罪恶的里面。当然我相信会有一些少部分的人的渔民，他可能就剩下的民，然后渔民就是剩下的民，他们可能是真的没有去屈膝于那个偶像的。就像那个我们看那个以利沙的故事，讲到那个上帝有被他预留五千人，不向巴利屈膝的，我相信会有这些人。那这些人呢，等一下在我们二章的那个十二节的时候，上帝会有个讯息要告诉他们、哦、我们等一下 会来念到、哦、所以那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管是古今中外都一样、哦、一个王犯了错，一个帝王犯了错，那常常这个会祸及整个所有的民族百姓、哦。那最后讲到那个邪恶，那我们解如果是把它解释成邪恶的话，因为有邪恶就会 才会有降灾。那其实最邪恶的事情是发生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上面的，因为邪恶临到基督的身上，因为基督原本是无罪的，可是他被当作有罪的去 来判刑，以致那个他被钉在十字架，其实这就是最邪恶的事情，因为你就是最邪恶也最不公义的事情，然后就发生在基督身上。那原本的灾难应该降在行恶的人身上，结果上帝是把灾难也降到那个基督的身上。所以其实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上，他承受了最邪恶的事情，他最不该承受灾难的他承受了，其实都是为我们的缘故来承受的。好，那个这个家族、啊、本身就是指这个，应该原本是讲这个族了、啊、就是指全以色列、啊、那为何他会那个祸及整个全以色列 的, 的, 的这样灾祸 会面临到整个以色列民族。那我刚刚有稍微做解释的，就是因为王的关系，那个王本身统治的关系，就会影响整个一个文化的败坏。好，那终结不公义的，有这个二章的四前半段的在前半段，那这个就是会有一个讽刺的哀歌，就是说到那一日啊，必有人作歌来讽刺你们，唱悲哀的歌。到那日之子就是指耶和华的日子啊。那原本耶和华日子是一个拯救的日子，可是应该要唱凯歌的，可是想不到当那个日子来临的时候，听到了却是别人在唱讽刺的歌。讽刺谁？讽刺那些首领们，就是讽刺那些那个犹大的那个官长们啊。这个外人，这别人可能就是指那个外邦人哦，外邦人要做一个歌来讽刺他。那这歌的内容是什么呢？就四章的四A 的 B 一直到第五节啊，说我们彻底被毁灭了，我子民分裂的产业他竟转给别人，他怎可从我这里挪去啊，把我们的田地分给掳掠我们的人。因此你在耶和华的会中并没有抽签拉准神的人。那翻成比较白话的就是说，我们被彻底毁灭了，我的子民分裂的产业他竟转给别人了，他怎可从我们这里挪去，他把我们的田地分给那些掳掠我们的人。那这边的他就是指上帝，意思是说就是外邦人会 唱一首哀歌，哀歌的内容就是这个内容啊，他们是用讽刺的方法来唱，就是不是那种真正的悲哀在唱这个歌，他们是用非常可能用一个非常快乐的语气来唱这个歌，意思就是讽刺你这些那个犹大的百姓啊，那你们就是你看，你们就是这样的结果啊，就是你们的田地也就被转成别人的了哈，那上帝把这个东西挪走了，意思是这样的啊。那这边是刚刚讲过的哈。好，那这边又讲到说并没有抽签拉准神的，就是说因为就没有分地的份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以前过去在约书亚时代的时候大家是抽签来分地的，那这边讲说你没有 你连那个抽签拉准神的那个都没有了，意思是说上帝已经把这个给别人了，这土地已经给别人了，所以你们已经没有份了。好，接下来又讲到真假先知的一个正面冲突，有三个否定句，他们传讲你们不要传讲，人们不要传讲这些羞辱，不会离开，不会挪开。那新译本的翻译是说，有人预言你们不要说预言，人不可预言这些事情，羞辱不会临到我们。那这边预言呢，原本是一个字，意思是叫做低落或留下了哈。那一般说预言的这个字啊，动词是不是同一个字啊，所以翻成传讲比较好了，因为我觉得那些假那个他们那个假先知讲的话都不能算是预言了，就他们传讲这他们就是指那些假先知，可能就是一些官长或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祭司，他们跟那个弥迦说，你不要说，你不要传讲，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什么事情，你说的那些事情人们是不会说的，就是指那些假先知是不会说的，我们不会说这些事情。说什么事情呢？说羞辱不会离，就不会挪移，就不会离开。意思说羞辱一定不会，就是羞辱它本身是不会存在的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意思是说他们就是指的那个官长们首领们，他要求先知弥迦不要传讲，传讲一个他们不会传讲的事情，那个这个事情是就是弥迦一直不断的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羞辱是不会离开的，就是羞辱一定会来临的，就是说他们真的会被那个亚述侵略，整个国家会进入到一个非常悲哀的一个状况。好，另外就是真假先知的正面冲突有四个疑问句，那原文的翻译是这样，雅各家啊，岂有这样的话嘛，新译本的翻译是说，人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么这样说啊？那耶和华的灵是缩短的吗？这些是他的作为，我的言语岂不是对行正直的人有益吗？那这句话是这个第二章里面我觉得比较难懂的一件事情，就是灵是缩短的这个原文这个意思啊，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缺乏耐心，一个是 虚弱无能。那一个是假如解释成缺乏忍耐的话的表达，就是会表达雅各家的承认他自己的罪行，上帝不再怜悯忍耐的，他们才受罚的，但是雅各家并没有任何悔改的意思。所以翻成那个虚弱无能的解释是比较好的，可以传达雅各家要求弥迦不要传讲羞辱不会离开这样的事情。你会觉得上帝是当弥迦讲说那个羞辱不会离开这样的事情，你是觉得上帝是虚弱无能的吗？不行，是不会行公义的吗？错了，这就是上帝要行的公义，因为上就是因为你们这样，上帝才要让羞辱不会离开，就是羞辱要临到你们身上，那这样这就是上帝要行的公义。或者说觉得上帝虚弱无能，不会跟他们启示说预言展现他的公义吗？这是另外一个说法，让他们的那个恶继续下去。这些是他的作为，这些是他的作为，就是说羞辱不会离开，就是让羞辱临到这件事情是上帝的作为。那我的言语岂不是对行正直的人有益吗？就是我的言语就是羞辱不会离开，是对那些行正直的人是有益处的，因为犯罪的人要受羞辱，行为正直的人要受益处。所以当要是我们是一个行为公义的人，行为正直的人，我们看到恶人遭报，其实我们心里面应该是觉得上帝是太好了，这就是要上帝要行的公义。我们盼望这样的事情能够实现。好，接下来是那个进到那个二章的8到9节，假先知的一个结局，就是假先知的罪行。这边有四个计划都是你们的，那我们从那个原文的翻译里面会更加的明白这两节的意思。他说昨日我的人民兴起敌对仇敌，那你们却从那些安然行路卸甲归乡的人身上剥去外衣，你们把我民中的妇女赶出，离开他们的欢乐的家园，那你们把我的尊荣从他们的婴孩身上夺去，直到永远。意思就是说，那些官长们，那些图谋不轨的那些人，他们把上帝原本上帝的人民，过去以前是跟外邦那个敌对的，敌对他的仇敌的，那现在你却从那些人原本在安舒的环境里面，他们从那个战争的场合里面回来的时候，你现在却要把他们的那个外衣给他剥出，就是让他们没办法生活。那另外是把妇女赶离他们的家园，那另外是甚至连那些孩子们，他们原本这些孩子们应该要在他们的家里面要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生活的，却现在却是你把他们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幸福都挪去了，而且是直到永远。就表示那些官长们，那些那个假祭司们，他们所做的事情。接下来那个假先知的结局，就是要求这些假先知们那个要离开，就是那些官长们。让使者说：“起来走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地，你们因为不洁净的关系，必被毁灭，是不可饶恕的毁灭。”说：“起来走吧，这不是你安息的地方，因为不洁净的原因，必被毁灭，是不可毁灭的，不可挽救的毁灭。”就是他们要被赶出这个地方。那两种含义的，一个是这个含义里面有包含说人被毁灭，地也会被毁灭，都是合适的，因为在利未记的18章25节讲说连地也被沾污，所以我要追讨那个地的罪孽，那地就把居民吐出来。利未记18章28节这边讲说免得你们玷污那地，那地就把你们吐出来，好像吐出了在你们以前的各族的 各民族是一样的。所以上帝的旨意当中，假如一个民族的毁那个污秽跟那个行不公义的时候，其实连那个地都要把它吐出来，那甚至那个地也本身被污染了。那另外是最后那个要揭开那个那些官长们的一个真实的面貌了。他说若有人随从虚假的心撒谎说我要向你们说清酒烈酒的预言，那人就是那个人就真的是这个民的一个预言家了。那原文的旨意是说若有人随风行走，这个随风就是随灵的意思，那 胡牧师的翻译里面是说，若有人来四处游走传空话了，其实就是意思就是说，若有人随便乱说话，就是说谎撒谎的话，他说什么话呢？他说，我要向你们说清酒和烈酒的预言。那这个清酒和烈酒的预言呢，就正是那些官长们、君王们，还有那些那些人，他们最喜欢清酒跟烈酒，因为他们生活当中就是奢靡，就是喜欢去饮酒作乐。那他们这个他们，所以你跟他们说关于一些清酒跟烈酒的预言的话，那是他们最喜欢的一件事情。所以若你们跟他们说这样的一个预言的话，哇，那这个人绝对会被他们认为是真正的先知，其实是假的先知，不是真正的先知。所以意思是说，那些假的先知，那些假的说一些那个上帝不会惩罚那个犹大的这样的一些先知，其实他就是投其所好，投那些官长们的所好。当然他们就是他们最爱的，反而那个弥迦就是他们最不喜欢的，因为讲的都是一些坏消息，所以他们就会向那个弥迦来进行破坏。好，最后我们讲到那个二章十二节，二章十二节这个是非常美的一节经文哈。他这边其实上帝开始要跟他的百姓诉说一个安慰的话，说雅各家，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召集你们以色列剩下的民安置在一处，如托拉斯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的喧哗。在新译本里面的解释是另外一个，他其中就是把那个托拉斯这个音译是叫羊圈，那这样的话就会呈现出，把这一节呈现出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平行句。大家可以思想这个经文的时候，你把它想成是一个诗歌，在唱的一个诗歌。他说，我要把他们安置在一起，像羊在羊圈里面，像羊在草场上，他们因为人数众多，就大大的欢哗的喧哗，表达上帝要把这些渔民，就是这些不向偶像屈膝的，或是他们在真的受到这些不公义的事情破坏的这些人，可他们还是怀着对上帝的一个仰望跟依靠的这些人，上帝要把他们召聚在一起。召聚在一起的时候，上帝要让他们能够如同在羊那个操场上面一样，他们会在这个当中非常美好的生活，大家会在一起。那这边有个非常传神的一个描述，说因为人数众多，大大的喧哗。那移民就是那些苦难中逃难的人，或是一些剩余的人，他们也可能也是真的是被破坏了以后，他们有悔改的。当然我自己心中的想法是说，当弥迦诉说这样的一个上帝的一个预言的时候，可能真的有一些百姓听了那个弥迦的这样的一个弥迦书的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们可能真的有悔改的。那悔改的人重新对上帝燃起那个盼望的人，那这些人也会进到这个渔民的里头。那所以安慰的信息就是羊群在草场上，又牧羊的有，对不起，这个又打错了，应该是有了，有牧羊的保护跟带领，平静又安稳，因为羊多而喧哗。这是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画面。那这么美的画面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那这边第十三节这边讲到说，开路的就是可以把它讲的是破城的，就破城门的，他们在他们的面前上去，他们直闯城门，又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那这样我们读这个和合本的时候感觉蛮绕口的，不是很理解。那新译本的翻译是说，开路的人，这个是单数的，他领先上去，他们开路。那这边假如翻成突破的话会更好，就这个单数的那个有个人他领先去开路，那接下来剩下的他们就是那个渔民就跟着他，跟着他开路，就是突破。那闯进城门，闯门进入，就是进入这个城门，又从这个城另外一个城门出来，那他们的王在他们面前走过，那这个王是谁？就是耶和华领导他们。所以十二节里面讲到说，我是谁，就是那个牧羊，到底牧羊人是谁，把这个羊圈圈在这个羊圈里面的，在这个草场上的这个人是谁呢？那这一节就把他表达得非常的清楚，他说是那个开路的，带领他们又攻又守，如入无人之境，不是别人，是那个威严的上帝耶和华。 好，大概今天的一个那个上课大概讲到这边。那下一堂课呢，就会把第三章也会做这样逐节的一个解释，把一些难懂的把它做一个解释。那解释完以后，我们会把二章跟三章会把它对比，它会有一个对比的一个结构。那我们到时候再来分享。好，我们今天就上课上到这边。希望大家今天有比较，我比较有进步了，让大家能够听得懂一点。不过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很享受，就是想不明白的时候祷告，上帝就让我想起来。像我记得我那个信息那边就是这样子，一直生不出来。好，我们去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来向你献上感谢。原来你是那威严的上帝，但也是你是那眷顾人的上帝。原来你的公义是要向那个恶的人刑罚，但是你的怜悯是要让那些仰望你的人，你要持续的保守他们。主，我们可能过去都是属于那个邪恶的人，我们是那个向你敌对的人。原来我们蒙受你的恩典了以后，我们才得到这样的一个身份，以至于我们可以来仰望你的公义。主，还有很多的人，他不了解这样的一个信息，他还是深陷在罪恶当中，深陷在他们有很多的不满当中，他们寻求很多的其他的一个安全感的来源，但是始终找不到，以至于他们心中苦毒、怨恨、埋怨，有非常非常多生命里头的一个破碎。主，我们身为这样的一个领受你这个美好恩典的人，主，求主帮助我们，除了不断的来仰望你在这个世上能够更多的行公义，也更多的来让你自己的公义能够来行，以至于有个可以让更多人在这个世上活着的时候有更美好的对待。但是也恳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学会更多的去怜悯那些没有得到在主里面像在羊圈里面这样的一个幸福的生活。就帮助我们能够来引领他们来认识你。天父，谢谢你，求你持续的保守这样的一个课程，让我们透过弥迦先知的分享，让我们更深的能够认识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